今天我们李弟兄特别只唱了三首圣歌，给我们很多的时间，大概知道我讲道很长。我们上个礼拜的讲道打破记录哈，我到这个教会已经快17年了，这个从来没有一个主日崇拜那么长过。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这个讲的这个题目叫福音的最下。其实当这个冯牧师把这个题目交给我的时候，我一想，我说这个怎么讲呢？我说这个福音的对象就是万民嘛，说只要是人就是我们福音的对象，这么一句话就可以讲一篇道了那么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对不对哈？那么但是呢，我仔细的想一下，哎呀，这个福音要传给万民这件事情也是不简单的事。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2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么这个我把红字标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背诵经文啊。那么所以这个大家要留心。好，那么我们这一句话呢当中啊，虽然只有一句话哈我们看到有几个关键字第一件的字就是他，我们当然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那么当然是代表这个老约翰写信的这些对象以及老约翰自己，所以他叫做我们。那么他写信的对象是谁呢？那当然是初代的基督徒。好，那么所以说初代的基督徒包括老约翰在内，那么都是耶稣基督做这个挽回祭的一个对象所以这是两个这个人的名词。然后呢还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件事情就是挽回祭我们等一下要看挽回祭什么意思。然后更重要的是下面这句话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呢不光是初代的基督徒是能够获得这个耶稣基督做挽回祭的这样的恩典，而是所有天下的人，也就是普天下的人，还有许许多多不在初代基督徒的这个范围之内的这种人是占极大的多数。这些人呢，他们也要享受这个我们的耶稣基督替他们做挽回祭的这个功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一个一个来看。好，首先呢为什么叫做不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呢我刚才忘了说了哈，挽回祭的原因就是因为不但我们犯的罪，普天下的人都犯的罪。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什么是罪。那么我向这个慕道朋友传福音的时候通常我都要说我们都是罪人哈。那我讲这个话的时候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有些人呢对于罪他的这个了解是相当的这个局限的。他们认为法律上的罪就是罪，那么这个如果没有杀人放火那就不算是罪。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呢就要小心的告诉他们，这个圣经上面所说的罪远比法律上的罪要来得多得多了。所以这个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是觉得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给神荣耀，就是没有拍他马屁，所以呢我们都犯了罪我们这个神是不是很希望人家拍他马屁的是不是？我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后来我才晓得，那就是我当牧道友的时候有这样错误的想法。那后来我才晓得什么叫做亏缺的神的荣耀呢原因是因为神的标准是一个荣耀的标准，所以呢我们达不到那个荣耀的标准，所以我们就犯了罪。那么这个罗马书里面讲了很多这个有关罪的实际的表现那么 挺多的，我一个个来读哈。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信、诡诈、毒恨、毁慢、残毁、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无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等等等等，他还讲了很多。那么诸位看哈，这些这么多的列举的这些罪当中啊，有一些是我们人呢、实际上面行为出来的。你好比如说凶杀，凶杀的意思就代表我真的是去杀了一个人了，那么这个是一个行为。那么还有呢，这个背约的，背约也是一个行为，你原来应该约好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说有一个商业的契约，你不守这个约，那么你背约了，这也是你一个行为，对，等等等等。但是更多的你看到了，它是讲一个内心的一个状态。你还不是说贪婪、恶毒、嫉妒，然后诡诈、毒恨等等等等等等，这个背后说人的，那么还算是一个行为哈，因为到底是说的，但是有更多更多的事情乃是心里面的一个状态。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虽然我们在外面没有做出这些人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这个道德所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动了一些这种念头，我们就已经犯罪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上帝的标准要比我们人的标准要高的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原因哈，就为什么我们人都是罪人啊，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世人都犯了罪，就是代表古往今来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例外啊。那么这个是斩钉截铁的啊，那么这个是罪。所以当我向传福音的对象解释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知道了，哦，那的确我也是个罪人啊。所以说经过解释以后，人家就会承认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马上就有一个想法了哈，这个我们得到一个反应呢，这也是非常经常的反应。大家都犯了罪嘛，这个我虽然犯了罪，但是大家都犯了罪，我们没有看到每个人不犯罪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大概应该没有关系哈。就说这个我们呢还是很奇怪哈，这个寻找共犯啊，这个你犯了罪以后啊，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共犯，大家一起犯罪。哎，这个罪恶感马上就减低了啊，甚至就没有了啊，这是很奇怪的哈。这个夏娃呢，他这个吃了禁果，他犯了罪，对不对？他犯了罪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把他老公也找过来，也让他吃这个果子，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因为有个共犯，对不对？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哈，对，假如还有第三个、第四个人哈，恐怕都来找，哎，大家都来吃，都来吃。那么越多人吃的话，这个罪恶感就越轻，轻到一个程度呢，就觉得好像没事儿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一个例子啊，我在工作的地方，那么有一条马路，这个马路上面呢，这个车子很多哈，所以都是有这个红灯、绿灯啊，要等到要有绿灯的时候，你才可以过去，对的。那么我呢，奉公守法，不是没事啊，对。我就站在那里等绿灯，哎，有的时候这个还是红灯的时候，忽然间有个学生就走过去了，哎，我马上就发现，只要有一个学生走过去，大家都马上走过去，这边走过来，那边走过去，只要一个人开始犯罪，其他人都跟上去，就没有罪恶感啊，我也跟上去，哈哈哈，这个很奇怪的，是人的心理是很奇怪的啊，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件事情是斩钉截铁的，我们为什么不觉得是一个问题呢？原因犯罪人太多了，世上犯罪人多，大概上帝太忙啊，没有办法这个惩治我们。但你要知道哈，但加州现在通过一个法律，就是你偷人家的钱，如果偷过东西，偷人家的东西啊，不是钱啊，如果价值少于950块钱以下的话，他就不算犯罪，你认为是吧？他就不把你抓起来，不治你的罪啊，这样子。原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犯罪人太多了，他抓不可抓， 他们的监狱都没有办法容纳啊。加州有这样的法律啊，已经通过了啊。这个法律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现在的副总统那个 Harris 总统啊，他在加州任职的时候，他提出来这个法律，后来就通过了啊。那么这个世上的这个执法的系统是有限制的，所以他监狱有这个一定的容量，超过容量他容不下，他就没有办法。但是你不要忘记哦，真正的我们神给我们审判的那个神啊，是无穷大的啊，他是没有受任何容量的限制的啊。我们在世界上面现在70亿人犯了罪，70亿人他都可以审判，将来有100亿人他仍然可以审判，他没有容量的限制啊。所以说在神的眼睛里面，如果要审判我们的话，我们都逃不掉的。好，那么既然我们都有的罪，天下人都犯的罪，圣经上面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一人就是不犯罪的人哈，就没有罪的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也是斩钉截铁的一个宣言哈。那么所以呢，而且罪的公价乃是死，公价就是代价，就是结局的意思，这个罪的结局，最后的结局，它的代价就是死。死是什么意思呢？死并不代表我们肉体的死，肉体的死当然是死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死这个是原文的意思，是分开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跟神分开，意思是说我们要到一个完全没有神的地方去，那也就是要下地狱哈。那么地狱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没有神的地方就是地狱啊。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个地狱上面这个多讲了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回头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他说要做一个挽回祭。那么既然我们人犯了罪，我们都要跟神分开，要下地狱，那这件事情呢，它的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怎么样子能够让神的审判这种愤怒不发在我们的身上呢？所以需要一个挽回，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让神他原来要把这样的一种审判加在我们身上的，要能够挽回，就不加了，那就叫挽回祭。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献祭一共有五种，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那么这个五种祭呢，是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的哈，每一个祭他用什么样的方法，他用什么样的一个程序，都写的非常的清楚。那么旧约圣经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写这个祭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人要向神献祭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得罪了神啊。那么挽回祭呢，并不是在这个五个祭里面的再加一个变成第六个祭，不是的。这个挽回祭呢，是前面五个祭的功能。所以每一个祭，前面的五个祭，每一个祭都是挽回祭，它的功能都是希望上帝的愤怒不再加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很多的罪啊，我们虽然是不讨神的喜悦，我们这个得罪的神，但是有时候很多的我们的罪的这个犯罪的对象是人，不管你是对神还是对人啊，你犯了罪的话，你都需要有一些挽回的这个挽回祭哈，才会得到神的饶恕。所以这是这些祭的功能啊，也就是能够消解神的愤怒，能够建立和平，跟神之间呢重新建立和平，也就是呢与神复合。那么这个与神复合这件事情是祭的这个唯一的目的啊，也是这个祭为什么要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有这么多的，其实不光是啊这个圣经上面讲的有祭，其实在这个很多的民族当中哈，这些民族不一定信基督教的，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祭。那么他们的祭也是一样，也是向他们的神明能够求一个饶恕，然后求，因为这个饶恕是带来平安，带来祝福啊。每一个祭都是这样子，都有它的宗教的一个内涵在里面。那么我们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我们需要与神复合， 他在以弗所书上面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恩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那么这两下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的是，不光是犹太人，还有是外邦人啊。世界上就有两种人哈，一种是犹太人，就是受神拣选，在旧约的期间啊，被神分别为圣的这种人叫做犹太人，或者叫以色列人。那么这种人呢，他是受神的特别的眷顾啊，我们说他是神的选民。但是呢，还有更多的人呢，是在这个之外的，这种人叫外邦人啊。那么包括你我在内啊，我们都是所谓原来的外邦人。但是以弗所书上面讲的非常清楚，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他所献的这个祭啊，他这个祭也是他把他自己当作一个祭品，他也是同时大祭司啊。等一下回来就会讲这个事情啊，使得呢，使得这两下这边犹太人等外邦人本来是有冤仇的，那现在呢，这个墙拿掉了，然后呢，两下归为一体，然后同时呢，都跟神和好啊。也就是说，原来这边是犹太人，这边是外邦人，中间有一道墙，但是因为上面有一个神，上面有一个十字架，上帝把这个神把这个墙给挪开了，挪开了以后呢，就不再有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分别，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就是与神，而且呢跟神的关系就和好了。好，那么这个是圣经所说的。然后在罗马书里面也说的，神借着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也借着人的信啊。这个是啊，保罗在书信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是我们的救恩是有两基，在有两个根本上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挽回祭，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舍命流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必须要凭着人的信，因为你如果不信的话，这个挽回祭是对你没有任何功效啊，你一定要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跟人家传福音哈。那么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讲福音的对象是哪些人。所以挽回祭的意思就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的这个舍命流血的这个献祭。所以挽回祭就是这个十字架啊。那么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基督教会特有的啊，这个你到世界上面其他任何的地方啊，你都有些人呢，他认为他也在拜神，但是他只要没有这个十字架，他拜的就不是我们的相信的这个神啊。这个十字架是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跟其他所有的宗教的信仰分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地方，所以十字架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教堂，我们一般都没有挂什么这个像那个像，但我们一定会挂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教堂里面的装饰啊。如果你看到这个一个教堂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十字架的话，那很抱歉，那个大概不是我们的基督教啊。基督什么意思？基督教基督，基督就代表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突出，这么对我们的信仰这么的重要？就是因为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了挽回祭，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回到我们今年这个的主题啊，这个主题呢是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在这个牧师跟长老还有我们的这个牧养团我们开会的时候决定的，叫做领人归主。那么这是我们教会的今年教会的主题。我非常喜欢这一个这个图画哈，这图画是我们这个肖蒙弟兄啊他所做的。那么这个图画呢，他看到那很多人呢就朝着一个十字架去走。那么假如我们去传福音的结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啊，那当然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你看得见看不见哈，这个图里面啊有地方有两个小孩子啊，他不是他朝的方向不是那个十字架，他是刚好背面。我不想你看得见吗？我仔细看才看到有两个小孩子。对，事实上朝着 他的方向是背着十字架走的，不光是小孩子。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信仰。那么他最后的结果是背向十字架，他不是面向十字架。所以传福音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啊，这个是绝对一个事实哈。这个从我们耶稣基督的时候开始，就有许多人就不信耶稣的啊。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好的例，就是那个少年官，对，大家知道啊，那个他不但是少年官，他年纪轻又是一个官，而且他非常有钱，他是个财主啊，对不对？那么耶稣呢，看见他就喜欢他，就爱他。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爱他这个爱是阿嘎培，是什么？是种无私的爱，这种爱是非常就只有从神那里来，就不求任何的回报啊，无条件的爱这个年轻人。对，结果呢，这个年轻人最后呢，却没有接受这个信仰啊，他跟这个信仰啊擦肩而过，跟永生擦肩而过，非常非常可惜的。啊，从这个故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第一，就算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这么爱这么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却没有强迫这个年轻人去信他。你看到没有？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这样子离这个永生这么近，耶稣基督不勉强他，他走掉了。耶稣基督只是很惋惜而已。那后面还讲了很多很多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说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一点，神不强求我们。那么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哈，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有许多许多我们传福音的结果啊，那个对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的最后的结果是跟这个少年官一样，就走掉了。我圣经上用的这个字就凄凄惨惨的走掉。那么这个。有我的经验呢，是有些人我跟他传完福音以后，他高高兴兴走掉的，那不是凄凄惨惨，可能啊，我用的这个词句啊，这个还不够吓他哈。我如果再严厉一点吓他也，他走的话可能会凄凄惨惨的走掉，但是他我不会就做这样的事情啊。好，这是今年的这个主题，感谢主，我们要领人归主。好了，那么我们就看到呢。领人归主不是光是领人信主啊，你这个领人归主跟领人信主有一定的差别啊。那么为什么是差别呢？原因用归这个字啊，是代表归属的意思。归呢是回来的意思，意思是说我原来，我们人类原来是跟神同在的，我们最早的人类是基督徒啊，所有人都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那两个人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两个人都是基督徒。OK， 但是呢，这两个人犯了罪，后来就背叛了神，被赶出伊甸园。我今天讲两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就是亚当跟夏娃，对不对？啊，那么被赶出伊甸园，但是圣经的最后的那本书叫做启示录，启示录的最后的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呀？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那里面又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跟伊甸园里面的那棵树是一个名字，叫做生命树。意思是说，当我们回到伊甸园里面去，回到生命树里面的时候，其实伊甸园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有人说啊，在什么今天中东的什么地方，这个不重要啊，更重要的是伊甸园代表什么？有生命树的地方就是伊甸园。那么新天新地里面有生命树，就代表我们要回到那个伊甸园里面去，回到伊甸园里面去。所以是归，归的意思是说就回来了。假如说是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在伊甸园里面待过，从来没有，不是基督徒，我们当然不会用归这个字。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曾经在伊甸园里，整个的人类，我们的始祖是在伊甸园里，但我们离开了，今天我们又重新回到伊甸园，就用归这个字，我觉得用的非常的好。好，这是第一。第二，归的话还是归属的意思，这个属也很重要。属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你属于这个伊甸园， 你就不再离开了。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传福音啊，不是光只有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信了耶稣，给他做个祷告，甚至让他洗一下等等等等，不够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信徒，光信一下不够的。什么叫门徒啊？门徒就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照着耶稣基督的话去做的。但是非常的遗憾，有许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明明知道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做，但我们呢，各种不同的借口，我们就不做，而且也没什么罪恶感呢。原因什么？因为他也不做了。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共犯，寻找共犯，这就不做，知道不知道呢？知道，可是就不做啊，找很多借口。哎呀，我软弱了，是，的确是软弱，但是一个人的软弱有两种，一种呢是这个啊、本来是有意志上面的一种这个能力。但是因为软弱的关系，这意志上能力降低了，这叫软弱。另外一种软弱是什么软弱呢？就从来那个意志上面的那种抵抗的能力啊，就是犯罪的那个抵抗的那个能力，要么就是非常小，要么就根本没有，或者是摆个看而已。那一种软弱，我告诉你们，不叫软弱。我们用这个字“软弱”这个字啊，是欺骗的。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应该坦白的承认，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思，或者我们想要去遵从神的话语的那个意念，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微弱，甚至没有。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光景，用软弱这两个字把它美化了，我们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归属感的意思是说，我们心里面呢要有一个念头，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在属于伊甸园的，这里面有生命树，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到生命的，我们不会离开的，这个叫做归属感。假如说是你曾经学过字，也受过洗，也曾经来过教会，那后来呢，不管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新冠或者是别的关系就离开了，很多年都不来了，甚至根本就忘之脑后，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来教会甚至还奉献，但是呢心不在这里，或者只有礼拜天来了一下，然后呢移出了教会，我就回到我自己的那个生命当中，那个神是神，我是我，那么我在礼拜天呢就形式化的有一点宗教的生活，那么只有几个钟头的时间，那么求一个心安。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不叫做归属，这不叫做领人归主，这个归这个字不能用在这个上面。我还记得有一位弟兄，他说他跑到这边来以后，看到我们教会这么好，就他说：“哎呀，我找到组织了啊！”这个我以前不懂这句话啊，后来要从国内来才晓得哈、啊，什么叫找到组织了？对，那么这个找到组织的这个讲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是笑话哈、啊，但是这个他有一定的一个喜悦啊，好像我又回到家里面一样啊。这个组织不管是什么东西，好像带给他一个归属感。那么他回到组织的意思，他又回到一个他原来属于他的地方去。那么只要世上的组织都有这样的功能的话，为什么神的教会没有这样的功能呢？我觉得很奇怪哈、我在匹兹堡给人家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啊很奇怪，我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教材里面都没有啊，但是我如果做门徒训练，我一定跟我的学生这样说，我说你如果是真正的神的门徒，你有一天主带你离开， 我们 Pittsburgh， 你到一个地方去，结果你发现在那里没有适合你的教会，或者那边的教会呢是很软弱的，你觉得到那边去你没有归属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又找不到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个这个代替的东西，怎么办呢？我说这就是神让你担当起成立一个新的教会的一个使命的开始，这是神给你一个挑战。我还记得我们提斯堡教会有一位弟兄，他上帝把他带到加拿大的一个城市里面，那个诸位知道在现在当然不是一样哈，这个在很多年前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加拿大很多的华人的教会都是讲广东话的因为大部分都是香港去的移民对，那现在已经都是从国内去的移民很多了，所以讲普通话的，但那个时候呢是讲广东话的。那么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到那里去，他们不会讲广东话，到那边去真是听不懂非常，我也知道我也听不懂广东话就是非常痛苦的那么他们的那个牧师呢是讲广东话的，所以牧师们就努力学普通话，然后呢用这个普通话来讲道，哎呀讲得非常非常的辛苦牧师辛苦，下面听的人也更辛苦那后来我们的弟兄他受过我们做门徒训练的他就跟那个牧师讲，他说好不好，我靠着主的恩典我来开始一个这样子讲普通话的这样的一个小团契，先从一个团契开始在礼拜五晚上这个聚会。那么因为他知道有几家人是从国内来的，他们是讲还有台湾来的，他们会讲这个普通话的，所以他们就先找这些人来参加一个小的团契。感谢上帝，现在那个教会有广东话的堂是他的主要的堂，也有讲国语的讲这个普通话的堂。那么现在呢讲普通话的堂已经他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讲广东话的。从怎么开始的，就是因为这位弟兄他受到门徒训练，他知道他有这一个责任把福音传到地级去。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没有看到有合适我们自己的教会，上帝就给你这么一个挑战，你是不是应该开始为主的缘故来开始一个新的一个聚会。好，那么是万民作文的门徒这是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的李弟兄在我们读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使万民做我的信徒。门徒跟信徒有差别的门徒是有归属感，信徒不见得。信徒很多都是头脑上的信息，没有生命的改变一个门徒他是有生命的改变的我们等一下再说所以需要做门徒的训练那么我们的教会呢没有正式的门徒训练，现在三福的训练算是门徒训练的一部分，但是呢并不是全部。感谢主，我们靠着这个上帝的恩典我跟喜林主要是喜林在做这个门徒的训练的工作已经做了二十多年了他这个没有断过大概其中有一年只做了一次门徒训练，其他的年呢大概至少是做两次，有的时候还一年做三次因为每一次四个月相当的这个相当的繁重。我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开始做不动了挺累的。OK， 好，感谢主。好了，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那么多人需要拯救，需要这个得救的这样的人呢，我们没有一些迫切感。第一，我们觉得这些人呢，一定有上帝对他们的特别的恩典，他们如果是要得救的话，那么大概不是借着我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那么我不传的话上帝总会借着别人给他传的这是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想法是怎么样，哎呀这个他 没有得救，他真的会下地狱吗？大概不会了，上帝不会那么残忍的让他去下地狱。对，所以就说好，那我们就不算了，就没有一个迫切的，就是迫切的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哈，只有二选一哦。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还有中间的哦，只有二选一哦。那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所有的人类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灭亡，一个选择是永生，没有这个中间的。我刚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难道上帝没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地方给我们这个大多数人去这个在永恒里面的一个定位吗？没有，无知灭亡，反得永生，只有两件事。所以灭亡我们都知道是要跟神永远分开，就是要下地狱的。所以不信人是要灭亡的，是要与神隔绝，要下地狱的。你假如说是你确认圣经讲的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没有其他的例外，假如你确信这样的话，我想你的迫切的对人类的灵魂，对其他人灵魂的迫切感就应该要有的。你这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对不对？你只要你确定你自己能够与神永远同在，就是得永生的话，那么你应该对其他人应该有灵魂的迫切感。好，我就想起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啊，这个人我不认识，这是在台湾那个很多年前的时候，没有很高的高楼啊，那个台北101那是后来的事情啊。那在最早的时候，台北啊五六层楼的楼啊就已经是算是高楼了。对，那么有一位弟兄啊，他就对他的一个朋友啊很有福音的负担，那么就一直为他祷告。可是呢，我们这个作为基督徒啊，他左口笨舌，老是不敢去跟他的朋友去传福音，但是呢，他朋友也知道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对，他每次呢就邀请他朋友去吃饭，然后想去啊，就鼓起勇气来要跟他传福音，就饭吃完了以后，他还是没有传，为什么呢？因为他鼓不起这个勇气来，他左口笨舌。后来总算是他跟主讲说：“主啊，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要跟他传福音，请他信耶稣。”他就跟他的朋友就约到在一个楼啊底下，那个底下的一个饭店。结果吃完了以后，他发现哎呀还没有讲啊，然后这个，然后他的朋友就要告辞要走了，对不对？哎呀，这再不讲的话，我又交零分了，又交白卷了啊。所以他就说，他说好不好，我们到第二楼去啊，第二楼还有一什么商场在那里啊，我们到第二楼我再跟你讲我要跟你说的话。好，他朋友说好啊好啊。他们两个就走到第二楼，走到第二楼啊，他又讲不出来，紧张的不得了。他就说：“我们再往上面一层楼，就走到第三楼，还是讲不出来。走到四楼讲不出来，到了五楼已经没有了，再往下走了，他还是讲不出来，怎么办呢？他就放声痛哭，他抓着他朋友的手，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朋友终于知道。”他说：“你是不是想我信耶稣啊？”他点头。他朋友说：“好，我愿意试试看。”后来他的朋友也变成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蒙福，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对灵魂的得救的一个迫切感。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吗？我想有这样经验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上帝希望我们有这样一种对灵魂的迫切感。那这是一个朋友而已哈。好，那么有人说，在疫情当中怎么传福音呢？这个非常的困难。这个你也不能去请人家吃饭，很多的饭馆根本只有外卖啊，根本就不能在里面吃。这个怎么办？的确是困难。 能够见面都是已经相当的困难，那么见面就算是戴个口罩的话也是相当的相当的这个啊，就是不自然哈。但不是不可能的，完全可能。我就想起来第一个，我们可以从网上面接触哈，那么打电话网上面接触，但是呢这个的确是不如见面好。我就想起来，你知道在我们的牧师哈，在一年半前刚搬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为了要欢迎我们的牧师，就怎么样呢，就大家轮流啊，他在那一个几天当中，中饭晚饭每一顿饭呢都有弟兄姐妹们做的食品，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要有隔离啊，怎么样呢，就摆在他的门口，然后呢再给他打一个这个微信或者打一个这个 message 告诉他，好，现在有东西在门口了啊。我有一次去摆个东西在那里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在门口就打了一个message， 对不对？然后呢我还没有走，哎，他那个里面的人就出来了，我至少可以远远的这个打一个招呼哈，虽然没有讲话，但是真正的讲话要传福音的话还是要怎么样，还是可以在网上面做这些事。你摆在门口的那个礼物啊，已经代表了很多的你的心意，还是可以做的，的确是困难，但是仍然可以做。感谢主，感谢主。我必须要承认啊，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相当的这个对不起神的地方，我都不敢去讲用这个字软弱啊。我刚才才说过这个软弱，实际上不是软弱，我对不起神。的确，我做的，我跟喜林两个人做的不够，特别是怎么样？特别是我们年纪大了。诸位也知道，我最近常常有这个头晕的问题哈，我现在就在头晕了。我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啊，我讲道的时候头晕，这个我头晕还好，因为不影响我的思路，但是呢，我就很怕我摔跤，因为讲话的时候总会动来动去哈，我就怕自己摔跤。还好这里有一个桌子，我可以抓到，对，所以呢。因为身体上面的不舒服的确会影响到我们许多的服事。求神怜悯，求神怜悯，让我们呢就算是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还能够借着网络的方法去关心别人。我常常跟喜林讲，因为喜林呢他常常会忘记啊，他今天要该打的电话他就忘了打，那么后来才想起来，哎呦糟糕，我这个上个礼拜就该打了，怎么搞的一直忘掉。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通常都是写下来，写在一张纸上面，后来他也写了，那后来就找不到那个纸在哪里。我呢就写下来，那个纸就在我的书桌上面，所以永远不会搞掉啊，这个写在那里，这样的话就不会忘掉。我说你有的时候啊就打一个这个短信，这个短信呢真的是只有几句话或者一句话就行了，就把这个这样一个温暖给人家，人让人家知道你是想着他的。这个虽然只有几个字，但里面的代表的情谊是绝对在那里的，不花我们多少时间。人家说你教会的长老嘛，你当然做这种事情。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是生来就是长老的，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当长老，我就算信了耶稣多年以后我也没有想到要当长老。当长老是不得已的，我在基督堡的时候第一次当长老的时候，他们提名我当长老，我的牧师到我家里面来跟我说，说教会希望我当长老，我吓一大跳，我说不行，就回教了。所以第一次教会提名我当长老的时候我拒绝了，到了第二年他又重新来的时候，我才靠着主恩典我答应。当长老是不得已的，当长老因为我知道是有很大的担子在这里，但是一旦当了长老就是在神的面前立个约，我已经跨入这一步，我要靠着神的恩典我尽量的做。那么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可能底下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我幸亏我不是长老， 哎呀，我幸亏没有人来找我。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假如真正知道神为你做的多少事情，神的恩典有多大，你去想想，然后跟你自己心里面的状态做一个比较。我自己呢是羞愧难当。我答应做长老的时候，我跟喜林我们进食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不是轻率的就答应。最后我们知道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应该做，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是还是要做，就做了。好了，我们搬到北卡来，感谢主，这里没有长老，因为这个教会，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有长老是不久以前的事情了，大概是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啊，叶红，你还记得吗？什么时候？啊，2013年，啊，2013、2014年，大概2013年对，所以是差不多8年前，我们才有长老啊。这是以前没有长老，所以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这教会没有长老，我好高兴啊，哈哈哈哈，因为我不是长老，但人家还叫我黄长老，黄长老，哎，我说我不是长老，我在其实保证教会是长老，这里不是长老，你不要叫我长老，人家还叫我长老，我就想了大事不妙，哈哈哈哈，到最后我还是会要当长老，哎，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还是当了长老。虽然当得不好，而且我最近呢，已经越来越多的时间，我在神的面前，还有我们夫妻两个人的这个交通，是不是要退休了？的确是越来越辛苦，越来越当不动了。我知道有一些华人的教会，他们在章程上面就严格的规定，70岁以后就不能当长老。因为牧师也是长老，所以牧师到了70岁也要退休。人格规定在章程上面这样写啊，我们教会没有这个章程，但是呢，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都会老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是不是长老，你可能一辈子不会当长老，但是神给你的呼召是不变的。你要去关心别人，你要去传福音，而且不光是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们，做门徒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要回家，而且要属于这个家，不再走了。意思是说，所有进这个门来回家的人，我们都要想办法让他能够留在这个门里面，而且留得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这才是整个的传福音的内容，不是光让人家信得住，做一个决志祷告。啊，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呢，有一位弟兄，哎，今天那个全弟兄来了吗？好像没有来，没看到他哈。上个礼拜全弟兄，他是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哎，他就信主了。所以上个礼拜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中国话叫什么？开门红是吧？哈哈哈哈，开门红。所以很高兴，而且我们的牧师不是跟我们说他要带40个人信耶稣吗？对不对？现在还有39个，哈哈哈哈，感谢主，非常的非常的高兴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继续下。好了，我们怎么样？你知道这个从这个旧约圣经开始，神的这个意念哈，他的 intention， 他的意向啊，就是一直是要把福音给万民听的。你看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太多了哈，特别诗篇里面太多太多。我今天只举这个所罗门的一个祷告，这是所罗门他盖了圣殿以后，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他说：求你从天上的居所，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所罗门作为一个国王也是一个祭司的祷告，因为他看见了神的心意啊，让神的恩典不是光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而是让天下的万民都能够敬拜耶和华。所以不要说啊，这个使万民做门徒是新约圣经才有的，这个不对的啊，在旧约圣经就非常非常清楚的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所熟悉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这个我们做差传啊，去差派宣教士，我们通常都用这段圣经，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不是光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向外族人传福音啊。那么这个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为什么会有这个信仰，那就是因为有许多的西方的宣教士来到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传福音。我非常高兴的今天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他的女儿又来，你们姓康是吧？对啊，康牧师师母还有他的女儿，当然我发现他女儿讲中国话讲得很好，他说康师母说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感谢主啊，用话用的字句用的非常的好，真是土生土长。对，感谢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西方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有感动到中国去？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我们今天中国人没有听到福音的，因为他们呢，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的数目是全世界第一，全世界没有任何的国家比中国的基督徒更多，全世界第一。当然中国的具体的情况还不允许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差派宣教士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去，但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的教会，我们有这样子的自由。那么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们听到这样的呼召，愿意去向外族的人传福音呢？你不要说到别的地方去，就在我们这里，在三角区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向外族人传福音呢？我也一样，我也是亏欠主，我向外族人传福音的机会不是没有啊，少的很多。但是感谢主，我有一些经验。我有一次到一个美国教会，这美国教会是在别的地方啊，是在 Austin, Texas, 德州啊。对，这个美国教会要我要用英文讲道，还要我讲的东西啊，就是创造跟进化这方面的工作，这是我的招牌讲道啊。对，那么然后他只给我40分钟，他还跟我讲，他说不能讲超过40分钟哈，要这个我还发现很多的美国的教会不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教会上个礼拜几乎两个钟头啊，这个没有纪律啊，这个一般的美国教会牧师讲到大概是30分钟，他已经给我相当好了，我给你40分钟，但不要超过40分钟。哎呀，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准备啊，因为我如果用中文讲这个题目的话，我通常需要90分钟了所以连一半的时间都不给我，所以我就想怎么样子把它浓缩啊等等，准备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就最重要的信息就告诉他们，我说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讲的这些神的创造有许许多多的现代科学的支持。当摩西受到神的这个感动的时候，那是3600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科学，摩西写下来的东西恐怕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凭着信心就写下来。但这件事情呢，经过3600年以后，我们科学进步了，发达了，我们终于了解上帝做了什么事情。我说 神借着摩西写下这段圣经是给我们现代的人写的，因为别人更久以前的人他们读也读不懂吗？而且现代的人更加的需要，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相信科学，不相信圣经，认为圣经是神话。神话你要说它是神的话那当然很好，但我们一般人讲神话是代表不可以相信的，不能相信的。但是如果有科学上面的证明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那天在美国教会讲到的时候，这就是我主要的信息。我说这一段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为我们现代人预备的。大家眼睛睁得这么大，从来没有想过。讲完了以后，我是也是第一次排着队，好多人都是美国人来跟我，有的是握手道谢，有些呢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因为人很多啊，所以都不能够讲很长的时间，都是说他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这样子的解经的。我感谢主，我是一个学生物学的，生命科学的，所以我看见的事情是跟一般的这个传道人是不大一样的。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恩典啊。那么我也使用这样的恩典到各个地方去做传讲福音。所以那一次传讲了以后还有很多的回响啊，后来人家写这个 email 给我啊等等等等，这个就现在就不讲了。感谢主，神给我这个机会向外族的人传福音。你知道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一路扬向西，所以传到欧洲去了。但是欧洲呢进入后基督教的时代大概比美国早了差不多三四十年。我在三四年前到欧洲去的时候，那个教堂这么堂皇，简直是富丽堂皇的不得了的教会，我进去做礼拜大概是连第一排都没有坐满，大概就是七八个人，哎，年纪都很大。我到那里去，我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而且是一个外来的人，哦，他们欢迎我，哎呀，几个老太太跑来抱我，我觉得哎呀，难受。我们中国人到底拘谨一点啊，对，这个特别是女人过来抱我，哎呀，真是。然后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呀？他们整个的教堂、教会已经衰败到是几个人了，而且在英国很多的教堂都会改成饭店，甚至有一些教堂就改成这个回教的一个教堂，非常非常的可怜。所以基督教的这个走下坡是很严重的。现在美国呢，紧紧的跟随这个。美国现在已经进入后基督教的时代，非常非常可怜的。我做梦没有想到，因为我那时候到欧洲去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庆幸了，哎呀，幸亏美国没有这样的。没想到好景不长，一下子怎么变了。所以欧洲也需要福音，美国也需要福音了。原来这边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现在不相信基督的人或者是挂名的基督徒，这样的是远远超过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需要福音。好，最后呢我要花一点时间，我忽然发现已经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需要给自己的家人传福音。我们华人教会下一代三十岁以前离开信仰的人，有人超过算过 80%， 还有人算过是 90%。 我们的教会大概没有这么高，但数目也不小。我们的青草地小组，我以前在青草地小组啊，后来牧师要我到这个少年团继续，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在青草地。我们青草地小组有很多的下一代，他们都是我们现在开始很多空巢啊，对，所以代表都是已经离开家了，他们离开信仰的人非常的多。我就问他这些弟兄姐妹，我说 你们不着急吗？你们的孩子离开信仰了，我劝过了，他们不听啊。我们尊重他的自由，他长大了，他有自主权啊。你知道这个自由会导致灭亡啊，情况严重哦。我就想起来，人有选择的自由，我们高讲民权、人权，对不对？其实啊，我们最早的时候是神权，然后转变成君权，最后转变成人权。这个转变呢，从神权转变到君权，是记录在这个圣经上面。撒母耳记上，那个时候犹太人要求立个王，跟撒母耳讲，撒母耳是当时的先知，撒母耳没有办法，跑去找耶和华。耶和华神知道这些人离背弃他，所以就同意了。但是你知道，上帝同意一件他不喜悦的事情，往往是一种叫做任凭的审判，就是我任凭你，但是我告诉你，你将来会 suffer， 你将来会得到很多不好的后果，这叫任凭的审判啊！你不要以为，哎呀，上帝其实我高兴的不得了，不是，那是审判的开始。然后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看到没有，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些老百姓跟撒母耳之间的冲突，但是耶和华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就开始让扫罗做王，所以撒母耳呢就遵命高立的扫罗，以色列从此进入君权时代。诸位知道啊，扫罗做王说刚刚开始还不错，是一个好王，后来就堕落了。扫罗做王的时候，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那个是就不讲了哈。故事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会管辖他们，这也是耶和华的话，就说你现在要做王吗？现在给你一个王，将来你们呢就后悔了，在这个王在他的统治之下，你就要受到很多很多的欺压，不是神的本意，乃是任凭的惩罚。然后呢，这个整个的君权的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就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以致到最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君权就走向人权啊，这是一步步这样走过来的。都是什么？都是完全开始的时候就是离弃神，我们人要做主啊，人要做主呢，还先立一个君王，让这个君王啊来代替神。到最后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君王也不要了，我们自己来做主啊，就是人权，就民主。好，你知道这个民主啊、自由啊，现在听起来好像非常好，对不对？我告诉你哦，这不是神的本意啊。真理使人得自由，这个自由不是我们任意妄为的自由。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是我们不犯罪的自由。我们今天不讲了哈。所以在神的管理下的自由是心甘情愿的。好，神管理下的民权，举个例子哈，我知道在座大部分从国内的，你们在国内受的教育从来没听过啊，三权分立，就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哈、啊，是三权分立，哪三权呢？行政、立法、司法，在美国绝对是这个样啊。那么行政就代表我们选举出一个总统，他有行政权啊。那么有些还有君王制度的话，他是君主立宪，就是说他虽然有君主，但是立宪的结果他底下有个总理，所以总理有大部分的这个行政权。然后立法权就是设定法律的权利，然后最后司法权是审判的权利。这三权要分立，分立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是因为你是总统你就可以来干涉立法，你说我要立什么法你就立吧，不行。或者是我要你怎么审判你就怎么审判，不行，就是整个三权要分开来，所以叫三权分立。但这个三权分立啊，最早的从圣经里面来的，你看以赛亚书33:22，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看到没有？所以王是行政权，设律法的是律法权，审判我们的是司法权，这三个权分开来，最早提出来的就是圣经，这不是我发明的。因为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民主思想倡导民主思想的人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卢梭，卢梭说的，卢梭引用圣经说的这句话。对，但你知道，你看我们今天已经有行政、立法、司法，但是我们今天缺的是什么呢？没有耶和华了。这以赛亚书上面讲的清清楚楚，这三权、这三个权是什么？是从耶和华来的，要在耶和华的管制之下才有的。我们今天呢，忘记了耶和华，就强调我们的这个三个权，对不对？我为什么讲好像我已经讲脱离我们的主题的？不是，我只是告诉各位，当我们尊重别人的自由，特别是我们孩子，我们孩子已经离弃这个信仰了，哎，他有自由，他长大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正常的，是很可悲的。最后呢，我们看到所谓没有离开信仰那些年轻人，当然还有 20%， 对不对？没有离开信仰，有人做一些特别的调查，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离开信仰？我们能学到什么功课？主要他发现，第一，这些人他们父母都很坚信，他们父母没有离开信仰，大部分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他们有大哥哥大姐姐带领他们，哎，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两个孩子在他们念中学的时候，在念初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孩子住在这个 Tennessee， 有一对夫妻，到今天我们还非常感谢他们带领这些孩子们。后来我们到匹兹堡去，我们孩子念高中，又有另外一对夫妻带领他们，我们真是在永恒里面谢谢他们，因为他们的榜样，而且他们给我们的孩子们做门徒训练，建立了我们孩子跟上帝的 personal relationship， 就是个人的亲密的关系，一辈子不会离开，太重要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想想看，你的教会里面有好的榜样，建立基督与个人的关系。我的孩子已经离开信仰，已经离开好多年，怎么办？是不是太晚了？怎么办？唉，的确是太晚，但是不是不可能。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从祷告开始。各位知道，我们今天会要收到书法弟兄，我们有没有印这个表啊？哦，你已经拿了啊，在这里，等一下会发哈。牧师要我们呢，今年每一个人呢要填一个表，这个表就是领人归主的代祷单。这个表上面呢有中文、英文的，你就随便用什么文写哈。对，就是写三个名字，这三个人呢都不信耶稣的，啊，也可能是以前信过的，后来走掉了，那么也当他是不信耶稣的。那么这些人你要为他祷告，而且不但把他写下来。不但你要为他祷告，你还希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特别我们这些教牧长，我们教会的这些不配做领袖的这些领袖，我们愿意为你们祷告，好吗？啊，他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填啊，三个名字，你可不可以填你的儿子，填你的女儿啊，为他们祷告，从祷告开始啊。我不知道神会行什么样的神迹，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就回来了。以前纽约有一个教会，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他的女儿就离开了，要全教会祷告祷告祷告，后来他女儿居然又回来了，而且他回来那天晚上教会刚好在祷告会的时候，真是做梦没想到他离开信仰的这个女儿，然后他离开信仰过一个很放荡的生活，在信上面放荡，这个用毒品什么等等等等，居然又回来了，这是一个神迹。 我们盼望有这样的神迹出现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心里面也有很多的重担，也不光是我们的下一代，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他们都还没有信主。我们真的是太需要这个领人归主的代祷单。求主让我们从祷告开始，切切的希望有神迹出现。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祷告，说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对灵魂得救的迫切感？如果没有的话，求主责备我们，把这样的负担摆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是要灭亡的。求主怜悯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